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实在是满心感恩，在踏上工厂之前，能够再次跟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里面交通。特别千向城的教会，我想跟德国好像有非常深的渊源。不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许多弟兄姊妹，在过往也常常的去到德国，特别是去到莱比锡，去到那里的华人教会来做短宣的工作。而且呢，那个教会我想有些位可能了解，也很特别。洪立明牧师是我当年在柏林教会的时候，我们柏林教会那个时候没有全世界的工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后来听说有一位牧师在台湾愿意要来到欧洲来宣教，我们非常的兴奋。那我们就跟他们联络，以后洪牧师就被差派来帮助我们柏林的教会。我还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特别到飞机场去迎接洪牧师，也有半年的时间在柏林。我那个时候负责教会的外联，我们那个时候还叫做一个团契啊，非常的感恩看见神的仆人多年在欧洲的工厂来服侍。那边的王柏牧师许多位也非常的熟悉，因为非常年轻有为的神的工人，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在祭坛上面来跟随主。我还记得2004年在波恩有机会带领一个特会的时候，王柏牧师跟他的师母，他们两位到前面来，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神面前做祈祷传道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工人。所以很感恩，我想很兴奋，很快要回去德国的时候，因为那边广大的合场，感谢神，我想前向的教会好像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工厂对宣教方面，刚刚牧师跟我们提到17位的宣教的同工在合场。我还记得25年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被曾长老、曾玉安长老召唤到他的身边，他就问我一个问题：陆家，你这次走这条路清不清楚上帝的呼召？我说经过祷告蛮清楚。他说你有什么凭据？神给你什么话？那真是那段时间，就是那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从91年到92年，一直在这个挣扎里面。圣经圣灵一直鼓励要走出去，但是有犹豫有挣扎。我说美国我举目无亲，语言要从零开始。但是那段时间，无论自己的灵修，无论在讲台上听到的信息，无论跟肢体们的交通，神用这段圣经放在我的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后面的祝福我们都知道，上帝不但要祝福亚伯拉罕，其实是要透过他使万民能够归向神，领受这个福音。那我把这个感动跟曾长老分享以后，他说 OK， 现在我可以认同，看来这个呼召是出于神。我想很奇妙，上帝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上帝自己的仆人来印证，他在我们每一位生命里面都有呼召，都有使命。昨天我们谈到生命是什么，原来生命出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怎么来荣耀神呢？就是当我们活出上帝原初所造的我们的功用，活出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有用，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可以能够完成达成上帝旨意。我们都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提到，人类最大的悲剧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没有指望 No hope， 第二个叫做没有神 No God。 以弗所书二章在这里提到我们人的情形是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么有人说，你凭什么讲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呢？那你看前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第一个与基督无关，第二个呢在上帝的子民以外，第三个呢在神的诸约上我们成为局外人。那这三样其实非常重要，与基督无关代表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名分，基督在永恒的神性里面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为那个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人本来被造，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名分。那么神的子民是什么呢？是神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神的国民以外，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身份。我想如果你到美国来，大概很了解，就算你拿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拿到一个很好的 job， 但是那个公司如果问你说你有没有美国的身份呢，有没有公民的身份，有没有绿卡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发现很多很好的 job 你完全得不到。一旦没有了这个身份，我们失去了何等大的。所以第三方面叫做神诸约的局外人。那神跟我们立的什么约？都是恩典之约。从跟亚当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大卫所立的约，跟摩西所立的约，每一个约你看见都是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结果呢，在诸约上面我们变得局外人，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的福分。所以当我们说没有指望没有神呢，其实代表我们失去了名分，失去了身份，失去了福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损失。这种的人生叫做 No hope and no God， 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感谢上帝，借着基督的怜悯，我们重新得回了儿子的名分，重新拥有了上帝国民的身份，重新成为神诸约的对象，神立约的对象，得回了这个属灵的福分。那这样的大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像保罗这样要问第二个问题，这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所问的，我当做什么呢？那么我当做什么呢？上帝，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我当做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呢？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这位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康德，他思前想后发现人生这三个问题好像没有答案。 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to do? And what may I hope? 我能做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我们昨天谈过，如果没有上帝，完全没有答案，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其实康德后来又提了一个问题，到最后他发现前面那些问题都是从人本身角度出发来提，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期待什么，都是我。到后来他发现，如果提问题从我们有限的人的本身去出发，你根本就没有答案。昨天我们讲过，我们人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今天明天在我手中，地点在我手中，目的在我手中，利益在我手中，结果呢，我们人这样的有限，这样的有罪，哪里有什么出路呢？所以到康德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最后提出这个问题，不再是从人本身去提，就是 What is a man?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你发现古往今来回荡在历史里面，确实诗人大卫说人算什么，我们比灰尘更渺小，我们这样的可怜，这样的有限，人算什么？当他终于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是指向真正人应该要发问的：上帝啊，是你创造了我们这样独特的人，你是我们的本源，你是我们的归宿，你是一切意义的发生，你是一切意义的内容，又是一切意义的指向，离了你我们没有任何指望，我们没有任何内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人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来到了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整个马太福音非常清楚，在那里好像把两个人生的道路放在你我的面前。马太福音一上来就让我们看见两个君王，一个叫做希律王，地上的王，一个是那真正神在他锁定的时间差派到人间要牧养他百姓的那个王，那个生下来做以色列王的。这里的以色列是指到整个上帝的子民，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已经看见，那个家谱不再从亚当算起，那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也就是上帝信心的子民，真正的上帝眼中的愿意走信心道路的神的儿女那里开始算这个家谱。一位基督君王，一位地上的王。那当我们说人生要谈使命的时候，你一定发现第一个，你使命你听从谁呢？你听命于谁呢？那么接下来整个马太福音其实同样在论述这件事情，我们到底为哪个君王活呢？我们到底如何来表达我们的人生呢？让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不再是跟着世界走的，乃是跟着基督走的，不再是为自己活的，乃是为真正神的国度来活的。所以这两条的线非常的清楚，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当我们读到这个圣诞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那里非常清楚的对比两个王。希律王是罗马人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特别在犹大这个地方所设立的一个傀儡，住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但是圣经的记载，今天圣经以外的许多那个时代的资料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个希律王是以残暴出名，狡诈、狡猾。圣经告诉我们，他竟然因为找不到耶稣，就把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光，就看出这个君王是何等的残暴。但是他外面还化妆成甜言蜜语。我们读到那东方去的三位，当他们没有看到星星的时候，他们就走进了耶路撒冷的王宫。因为按人的想法，如果一个君王来，大概应该第一在大城京城里面，第二呢应该在那种华丽的王宫里面。结果呢在那里没有看到基督，在那里看到的是希律，这个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王都是要受人的服侍，地上的王都是要受人的追捧，地上的王都是要人民来服务于他。但是这个君王却是带着死亡的气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何等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个真正做上帝子民 带领上帝子民、牧养上帝子民的那一位万王之王，那个生命是何等的不一样。那生下来做王的代表，这是上帝亲自的设立，但是他甘愿在伯利恒的郊外那个马槽里面，那个最肮脏最黑暗的地方，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人们拒绝他，不要他，他甘愿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到圣诞的时候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有时候收到一些卡片，那个哇，真是这个灯光照在那个金黄的稻草上面，然后那个婴孩躺在那儿，有时候我看到那个马槽，我心里想，这样的马槽我都很愿意生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想的那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2000年前那个地方是一个牛马呆的地方，他卑微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甘心的顺服，这样的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圣洁的婴孩带着属天的平安，真诚的生命没有任何的花哨。圣经描述他无家型美容让人羡慕，但是他就是把神的道传在人间，大声的呼唤要悔改归向上帝，看似柔弱，但是正像欧洲有个君王叫拿破仑所讲，拿破仑曾经不可一世，整个铁骑差不多占领整个欧洲，但是最后他说，我是一位失败者，当然他滑铁卢一战是失败，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大的失败者，因为我用的是武力，而有一位我发现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刀枪，但是他却真正的征服了人的心，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国临到我们，是神的生命在这里彰显，神的生命是爱，神的生命是光，神的生命是灵，这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基督也把上帝的丰富完全的展示给我们。所以他说，我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我来了我是真正叫人得生命，而且叫人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命，你与上帝隔绝了，我来了是叫我们真正的生命。这两个王摆在我们面前，是马太福音一上来就让每一位读到的看见，你要跟随哪个王呢？你要投靠哪一个王呢？你要听命于哪一个王呢？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三位从东方来的人，他们后来没有听命希律，希律说你们回来好带我去，也去敬拜他，当然是口蜜腹剑，但是圣经特别提到一个词，他们敬拜完耶稣在那个马槽里面，他们就从另外一条路走了， another way， 不再是往耶路撒冷往王宫去的路，乃是走了一条神指示他们的路。我们每一位其实都是如此，我们在人间，我们在这个世上，两个呼召和两种差遣。马太福音里面很奇妙的、很特别的提到了，常常出现这个词。我们在大使命，耶稣的这个颁布的大使命里面非常熟悉这个词。耶稣说：“你们要去，差门徒出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招那些门徒来，所以 君王跟我们的关系当然就是一个是 calling， 一个是 sending， 招和差。但是同样这两个字你发现也在这个希律王的这个颁布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读到这个第七节第八节，他同样用一模一样的词，希律呢是暗暗的招，把那个三个东方的博士，当然那个这个博士跟现在 PhD 有点不一样，主要是指那个时候那些比较有学问的，比较会看天象的，那招他们来，然后呢差他们去。你一模一样发现了这两个字，一个叫做 call， 一个叫做 send， 招他们来，差他们去。但是这里很明显又是一个对比，一个是暗暗的，因为见不得人的，因为心怀鬼胎的，因为最后是把人带进死地，差他们去，其实是什么目的？是去做帮凶了，是去要害人的。但是基督在加利利的海边是公开的明明的呼召，你们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在加利利那座山上是公开的明明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带着生命的信息，带着真诚的一个差遣，带着公开的呼召。我想再次把这两个王跟我们的关系表达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两个使命也是今天我们谈到使命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来关注到马太福音到了最后，我们都注意到了那个所谓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的18节到20节，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实在这个大君王的大使命之先呢，地上的王也发布了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可以叫做假使命。马太福音的28章11节到15节，好吧，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1到15节，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您跟我一起打开，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或者也可以看投影。好，我们同声来念，来。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如果你仔细读这段话，你发现其实它的整个结构也好，它的很多用词也好，是非常类似于最后那个大使命。为什么这样讲？他们要传的一个什么使命？他们要去传的是一个什么消息？是说基督根本没有复活，他的尸体不过是被偷去了，是直接的敌对于这个福音，是直接的叫人走向灭亡，是直接叫人否认基督，不能得生命的使命。后面那个使命你发现是叫人能够领受圣灵，是叫人能够真正有上帝的同在，是叫万民都能够来归向这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个是直传到今日，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这种假的使命常常变成人趋之若鹜，常常变成让每一个人为一个假使命在活。但是一个真的使命是上帝托付给了他的百姓。这两个使命你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同样是位高权重的祭司长和长老，在当时都是那些最有权势的，由他们来发布这个假的使命。那么真的使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发布的。那个假的使命啊，也有保障的。真的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但是假的使命说你们去，你们这样做保你们没有事情，出了事我们来担当。一个是去传基督没有复活，一个却是要教告人说他已经复活了，他真是从上帝来的，这个生命我们得了，我们跟他一起得那不再朽坏的生命，不能朽坏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这两个使命好像都有 reward， 都有奖励的。一个是拿了许多的银钱，你得好处、得钱财、得利益；一个是你有主的同在，因为他叫做以马内利，他与你同行，你与他同工。我们将来在天上，在他的面前可以交账。这两个使命好像也都有它的时效。耶稣基督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不但与你们同在，而且一直到 the last very last day， 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直到我与你面对面。另外那个使命呢，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假的使命也不是只有在当时就已经结束了，这话只传到今日，换句话说今天还是一样。多少人为了那个假使命在效力，多少人为了那个假使命在效劳。我想到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常常也会这样吗？我自己从小可以说就听见了福音，因为我父母都是传道人，但是好像我总觉得哎呀，这个福音啊好像给我们家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反而带来一大堆的难处。父母因为这样就去劳动改造，父亲有10年的时间在劳改队，到后来差点送命。那妈妈呢也被下放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工厂里面去当工人。我们呢就这些孩子好像成为了黑五类，从小那个自我形象非常低落，感觉这个好像心里面就很多的不甘愿。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父母竟然没跟我商量就给我陆家这个名字，太危险啊！我看我舅舅哈，我舅舅受很多苦，因为他的名字叫约翰，哎呀，结果被批斗啊什么，最后被迫改一个名字哈。因为我心里想糟糕啊，因为我知道按圣经排列，这陆家还排在约翰前面了、啊，哎呦。因为这还了得，这所以后来我最担心一件事，就是如果在学校里面有同学问了、啊，哎，你怎么叫陆家？还真有人问啊，他们说奇怪，你是马路的路，加减乘除的加，那你干嘛不叫陆简呢？也不叫陆晨，怎么就叫陆家呢？好像蛮奇怪。我心里一方面有点轻信，还好陆家这个名字呢半中不扬啊，乍一看看不出来，不像约翰啊这么明显啊。哇，结果呢？这个他们多问几次，我说哎呀很简单啦、啊、陆家就是多走点路嘛，我爸妈就希望我在路上加路，所以叫陆家。上帝有时也很幽默，没有想到真的是做了传福音的人好像要走很多的路。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心里面真是觉得哎呀干嘛呢，这个我记得那时候还老跟我爸爸辩论了，因为他的这个贴的大字报上面叫做帝国主义走狗传教士。哎呀，我记得小时候问我爸，我说你干 干啥不好呢？怎么当帝国主义走狗啊？呀，这好，这非常负面的一个词。我记得我爸跟我说，陆家坦白说，帝国主义长啥样，你爸还真没看过。因为他是一个，他从小是一个流浪的孤儿，在那个流浪的途中，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一个年迈的年长的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带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爸爸一直跟我说，真的陆家，如果没有上帝，哪里会有你父亲的命？他本来是决定要去自杀的，因为三岁他的妈妈就过世，八岁他的父亲过世，以后就跟着这个姐姐从杭州去到温州，因为姐姐出嫁到温州。结果没有想到姐姐很年轻的时候生小孩就过世了。当姐姐过世以后，那时候父亲才13岁，爸爸说感觉天地之大，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一个亲人都没有，所以心里面那种的悲，那种的苦，就决定要自杀。那么到哪里自杀呢？就决定要回到杭州，到父母的坟上去自杀，就觉得我死也要死在我父母的坟上。结果你想，当年那种兵荒马乱，一个年轻人10几岁从温州就一路流浪到杭州，走来走去走岔路，到最后在一个老人家的门前坐在那个台阶上，又饿又冷。那个老奶奶打开门一看，那个年轻那么小的孩子，赶快把他让到屋里面给他吃给他穿。最后呢问他，你要去干嘛？我要去看我父母。老奶奶也不晓得他父母已经过世，那就哎呀，你的衣服不能穿啊，这个都已经破成这样，刚好我孙子有一套衣服，多了一套跟你身材差不多，把那个衣服给我父亲。等他换洗完了，他等不及跟奶奶告别了，他说我要走。奶奶说天都晚了，你要不要留下来？不行， 我一定要走。那么他就走了。等走出去不远，发现少了一样东西，干嘛？因为他从姐夫家离开的时候啊，就偷偷的拿了一些砒霜，是打算自杀用的，到那个父母坟上哭一场，然后呢就把那个砒霜吃进去。后来结果呢，没想到衣服一换，一摸口袋没了，砒霜不见了，又回去了，就找那个老奶奶说，这我那衣服还在不在？你那衣服，那衣服 老早给你扔了，都已经破成这样了。哎呀，不行啊，我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么奶奶说，什么东西呢？看我有的话我可以给你啊。结果呢问来问去，父亲就大哭，告诉奶奶说，我活不下去，我是要去看我的父母的坟，到那里去自杀。这个奶奶就不让他走了。奶奶说，孩子啊，我自己也跟你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先生，我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带着两个孩子。那个奶奶说，我几次自杀，投河上吊，我什么都试过，被人救下来，直到我听到了福音，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位天父这样的爱我，人会离开我，他永不会离开我。你看我现在孙子都跟你差不多大了，没有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活下去。父亲说，那是他第一次听见了福音。从此以后，这个奶奶带他像带着自己的孙子一样照顾他，最后让自己的孩子陪他到杭州去看父母，不放心，怕他在那里还想不开，又再把他带回来。感谢上帝。我想对我们每一位来说，除非我们真正面对面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认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我们是会被很多东西吸引，五花八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是步步陷阱，是多么的可怕。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我自己想的就是，哇，好像这个我要实现我的自我价值，我要在这个世界上达成我个人的理想，个人的梦想。直到我有一次到这个中东去传福音，在那边听到两兄弟 他们是从温州去的，我觉得他们的人生经历很有意思。他们到了这个有个国家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者翻译成那里有个城市叫做杜拜，或者也叫做迪拜。他们就做房地产，到那边呢，看了当时房产价格不错，就在一栋高楼里面，就最上面被他们买到一套单元，打开窗就是那个蔚蓝色的波斯湾，啊，两兄弟合资啊，就买下来，很高兴。那个楼多高呢？80层的大楼。哪想到有一天两兄弟出去购物 shopping， 结果呢弄到3更半夜回家，买了一大堆东西背在身上，到了大楼就发现了一排通告，所有电梯维修不动。又想这晚了家在80楼怎么办，两兄弟说没关系，平时缺锻炼，现在机会来了，爬楼梯。咱们在中国老爬楼梯，谁怕谁。那么问题是中国爬的最多8楼，你要爬80楼，那完全两个概念。他们就背着包就往上冲，冲到20楼，哎呀眼冒金星啊。那么就一商量说，这样这包别背着了，先找个角落藏起来，明天来电我们再来拿，半夜3更应该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放了一个包在角落。轻装上阵又爬了20楼，爬到40楼才发现原来爬楼梯不好玩啊，真是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很怕中间要断气啊，怎么办。两个人坐下来就喘一口气哈，结果呢互相埋怨，哥哥就骂弟弟，你瞎了眼啊，出门怎么不看啊，两个人就吵起来，都是对方的责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啦，这里说12点以后才断电。吵半天吵到60楼，一面爬一面还在吵，到60楼以上的真的是连吵架，不要说吵架没有力气，爬都不行，真的爬了，用手用脚哦，手脚并用这样爬。但是到了80楼家门口又打起来，为什么呢？找不到钥匙。两个人一摸口袋，哎呀怎么搞，在你这里在我这里，最后突然想起来那个钥匙给放那个包里头去，那个包放在20楼。结果呢爬到80楼就躺在走廊里面也进不去。听说很快这两兄弟把那一套单元卖掉了，因为在那个中东啊，其实很多楼很漂亮啊，但是奇怪常常会没电。我突然想我们的人生啊，你发现如果你效力在地上的那个使命里面，那个所谓的使命里面，其实跟两兄弟很类似。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有一大堆的梦想幻想理想，好像那个包背着没关系往上爬，20岁以后呢过了 teenager， 我们那个包先放下啊，比较现实一点的，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上班我们上班，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出国我们出国。但是有一天我们到40岁，你大概会注意到，有人说40岁呢之前你是用命去换钱，但是之后你要考虑用钱来续命，因为40以后呢多半你大概不再能够熬夜啊通宵啊加班啊，那个真是已经不能够像年轻时候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好像3天3夜不睡也没有关系。而且你发现呢，你无论现在去健身啊，你去运动啊，你吞各种维他命啊，那些钱呢全部差不多就是你以前用命去换来，那么现在呢全部还出去。但是40以后的人生呢，最要命的一件事呢，很多人同意，就是你可能已经成家了立业了，可能有孩子也不小了，但是基本就是那个争吵啊无休止的那种，本来是亲情爱情友情，就像这两兄弟一样吵得不可开交。许多家庭陷在这种的困境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了60，好像渐渐的人生也走了相当长的路，再往上的话呢，确实是觉得慢慢的好像腿脚也好啊，记忆也好，都在走下坡。但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悲剧难道不在这里吗？等到有一天人尽黄昏，有一天好像感觉人生要结束了，突然间发现钥匙呢？难道死亡就给我们画一个句号吗？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这一生爬了那么多的楼梯，突 突然间发现我所有年少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那个包还放在你的二十岁，你也没有机会去打开它。地上的使命常常就是吸引我们，但是其实呢 nothing there， 反而是让我们所有的时间被浪费，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被虚度了。我们没有光，没有粮，没有水，没有命。感谢上帝是他的恩典。我昨天提到25年前，上帝用这句话，孩子啊，跟我走，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召你。你还在地上要走到几时呢？你从中国走到德国，走来走去，我发现没有走出墙。中国我那个时候坐火车去，因为没有钱买飞机票，坐了7天8夜的国际列车从中国到德国，结果发现离开一道墙又进入一道墙，离开那道墙叫中国的长城。火车出关的时候哇很兴奋啊，哇一只鸟飞出笼子了，没想到过了7天8夜又带进一道墙叫柏林围墙，带进柏林墙里头去。而且事实上我真正发现柏林墙，我是看着柏林墙在我眼前倒下来。1989年11月9号，第一块巨大的柏林围墙的混凝土倒下来，德国统一了，东德西德他们在那里欢呼啊，哪里想到没有几个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两边都不太高兴，西边说我们代价太大了，都物资都运到东边去了，东边也不太高兴，说我们现在变了二等公民了，好像呢这个要进入资本主义竞争，我们也没有这些的训练，两边都蛮生气的。后来呢就游行示威抗议，到最后呢就打起来了。我看了那个情形啊，我突然发现柏林围墙不是在外面，是在人心里面。我们每个人心里好像有一道坚固的围墙，只有福音能够融化我们。感谢上帝，回想过去这25年，是神恩典的带领，一步步有机会去认识他，也去侍奉他。特别过去这些年在中国大陆看见上帝很奇妙的许多的作为，从农村到城市，从所谓的草根到许许多多的高校里面，从沿海到内陆，都是上帝在这个广大的神州大地上面何等奇妙的作为。上帝自己在做无人之功，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真正认识除了福音我们没有出路。其实不但是中国大陆，南美洲、亚洲、欧洲，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是我说上帝啊！我跟大家昨天也报告了，这些巨大的车祸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提醒，是我救你的命，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我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所以，其实当我们每一位再次回到这两个使命面前，也是我们面对的这两个君王，是地上的王，是天上的王，是地上那个假的使命，还是天上那个真正的使命。但愿你我能够把握我们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不晓得还有多少的日子。我在2004年的时候在北京那次领完会，就发现喉咙一直出血，结果呢这个到了上海，本来那天下午要上飞机，东方航空要回洛杉矶，结果呢我妻子那次也陪我去，他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医生。我们就去到上海五官科医院，那个有个朋友开车送我们去，还替我们找了那个副院长给我们看，那是一个专家，一个权威，他检查完又叫我拍了一堆片子，最后给我一个诊断，马上下午来住院，我马上给你安排病床。你这里呢是一个肿瘤，而且呢看上去是恶性肿瘤。直到最后呢这个医生啊把我妻子找到一边跟他讲一句话，把我真的吓到了。 他说他跟我妻子说，你先生想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哎，我想这看来事情严重啊，他们想吃什么赶快吃啊。那次很奇妙，我后来还是回了美国，因为要安排处理一下几个地方，要跟他们这个推迟一下这个服侍。我们已经打算在上海开刀了，因为一方面好像那边照顾啊各方面又有这个副院长说他亲自主刀，但是就在飞机上我自己承认，那个时候好像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了，突然间这种打击好像很严重。感谢神，那个时候神就用一节经文，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天圣灵在那里责备我，为什么你的担心跟上帝的担心不一样？我那时候很担心，就是我还有几天可以数。神说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来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上几天你需要担心吗？你再担心你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万天。你需要担心的是 how 怎么来数。摩西说，上帝你教我怎么数，好让我有真智慧啊，真正得着智慧的心。那天我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啊，你原谅我，你赦免我，可怜我，为什么感觉路走不下去？感谢主，真是当学习交托，那天突然间好像有一个释放，你交托我负责，很清楚里面这个感动，你交托我负责。因为这样一下子人就好像轻松起来了。我到了美国等不及打电话给我妻子，我说你回来吧。哎呀，他说那个医生就在那里责备说怎么搞的，本来说下午就要住院，好不容易帮你安排一个病床。我太太跟他们解释啊，因为他要赶回去，要去这个两天以后就回来了。我说不回来了，你回来吧，我们一起来经历。感谢神，十几年过去，我也在美国开了刀，做了手术。医生我记得当时就跟我讲，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你是目前还是良性，坏消息呢真的是一个 tumor， 那个 root 还蛮深的，但是因为知道你是传道人，所以呢这个除非你想清楚有风险，我们再继续把它整个拿出来的话呢，你可能要需要考虑改行。我想改行，我跟医生开玩笑，我说360行可以改，没听过传道人可以改行。结果呢就做了保守的治疗，切了一半。那这十几年来我觉得感谢神，每一次想到上帝好像他把生命借给我们，他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也提醒我们生命在他手中。谢谢主，我们要出发去到那个叫做曼海姆的地方，是因为深信上帝25年前把我呼召出来，岂不正是为着今日吗？既然整个欧洲有这样广大的需要，既然那里有许许多多好像自己的学弟学妹一样，他们需要听闻福音，既然那边上帝也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团契叫做 family， 真的只有20-30个人都不到，但是感谢主，那里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那里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学习成长，那里我们能够向着整个欧洲来传扬福音。我想最后我特别有一张这个生日卡要跟各位分享。我记得当我离开德国的时候呢，正好碰上我的30岁的生日，我妈妈就寄了一张卡给我，上面只有几句话，她说，陆家，今天你30岁的生日，那么我把你的30年呢分成5个6年。第一个6年呢，妈妈觉得好像都是母亲说了算，母亲生你养你，你跟来跟去跟着妈。第二个6年呢，好像父亲说了算， 孩子的慢慢权威从妈妈转到爸爸。你第三个六年呢，你进学校好像是老师说了算。第四个六年呢，你后来毕业出去工作了，好像是领导说了算。第五个六年呢，后来你出国留学，好像是你自己说了算。妈妈今天希望你未来的日子让上帝说了算，不再是人。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如果结婚还要加一条老婆说了算。直到如今，我想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可以跟着他，让上帝说了算，让我们的人生真正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愿神祝福各位，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给我们生命动作气息，是你引导我们本来这样不堪的、软弱的、如云雾一般眨眼如飞而去的生命人生，竟然可以今天被你所用，能够完成上帝的大使命。主啊，愿你再次借你宝贵的话语引导我们，跟从那真正的万王之王，走那生命的道路，去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好使我们真正能够像摩西一样，知道有神来帮助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有真智慧，能够在上帝永恒里面来使你的心得满足。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